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号星期二，以下新闻提要。日本能登半岛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0人。日本一架客机在羽田机场降落的时候和警卫队飞机相撞之后起火。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否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控罪，控方开案陈词指他联同多国政要推动制裁。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在法庭外采访了部分轮候进入法庭听审的市民，听他们的心声。
很明顯是赤裸裸咁樣去到剝奪緊一啲自由啦，係啊，言論自由啦、新聞自由啦咁樣，咁呢個係好客觀嘅一個事實嚟嘅。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也請收聽由劉耀玲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針對香港民主派的媒體創辦人黎智英的審判星期二持續進行，他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控方描述了他們所謂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勾結的細節。在审判当中，黎智英拒不认罪。根据中国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等罪名，指控依据包括黎智英呼吁对香港和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在每项的指控被宣读的时候，黎智英就三次表达不认罪。他坐在法庭内被警卫围绕，显得很平静，而法庭上就是逼满了支持者和外国的外交官。76岁的黎智英是现已经停刊的亲民主报纸《苹果日报》的创办人，亦都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最著名的批评者之一，包括美国、英国和欧盟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都是密切地关注这场的审判。审判被视为可能引发外交紧张的焦点，亦都是中国自从2020年对香港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司法独立和自由的关键考验。自从黎智英被捕以来历时三年的漫长法律程序之后，控方首次在法庭上展述了案件的关键细节，包括黎智英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会面，其中有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和美国退役四星上将、前美国陆军副参谋长基恩等人。控方声称这些是他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证据。控方的代表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对三名的高等法院的法官说，黎智英是激进政治人物，与他人共谋，目的在于制造仇恨和煽动反对香港和中国当局。在法庭上展示的一张的图表当中，黎智英的照片与特朗普、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和前国务卿蓬佩奥的照片一起显示，其他包括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一些台湾人士的照片亦都同样被展示出来。周天恒说，黎智英假借争取民主自由，自从2019年6月以来一直要求外国，特别是美国制裁中港官员。2020年6月在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华盛顿对香港和中国官员实施了多轮的制裁，其中包括香港特首李家超。此外，黎智英被指控与多家公司和与苹果日报有联系的六名前高管，包括美国公民马克西蒙合谋制作煽动性出版物，并与外国势力勾结。控方点名参与共谋的其他人物包括香港活动人士、揽炒吧刘祖迪、金融家兼活动人士布劳德，以及英国维权人士、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等人。美国和英国都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并且说对他的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日本西部在星期一下午发生的强烈浅层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48人死亡。共同社报道说，一场震度是日本标准7级的地震，是从北海道至到是九州的广大地区都有震感，其中石川县受灾最严重。日本气象厅将地震命名为令和六年能登半岛地震，这个地震是逆断层型，是推测规模是瑞士 7.6 级。几十栋的房屋和建筑被夷为平地，亦有很多的人是被困在废墟当中，道路被撕裂，至少一个地区的机场的跑道是出现裂缝，紧急救援官员难以是评估损失的情况。约1000名的日本自卫队成员被派往灾区支援。 石川县轮岛市的旅游景点轮岛早市周围发生大规模火灾，约200栋的建筑物被烧毁，30,000多户家庭仍然断电。日本气象厅警告说，未来几日地区可能是发生强烈的余震。日本媒体的画面显示，在一个起火的住宅区，有人在街上奔跑，周围弥漫着红色的烟雾。地震震央在石川县，在第一次地震之后的几个钟头之内，发生了20次以上的余震，其中多次余震的震度至少是里氏5级。日本西部海岸星期一下午发生大地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说，至少有6栋住宅被地震损坏，有人困在里面。他说石川县轮岛市发生一宗的火灾，还有30,000多户的人家是断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
政府としては地震後直ちに災害対策室これを立ち上げまして、私の方から以下3点指示を出しております。
他说政府立即成立地震灾难应对办公室，他提出3项要求。第一是准备向民众传递有关海啸和疏散的信息。第二是尽快了解形势和受损的情况。第三是政府应该与当地政府合作，在应对灾难的时候将保护人民生命当作重点。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做好了提供一切必要援助的准备。拜登在声明当中说，他与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为受到可怕地震影响日本人民而祷告。他说他的政府与日本官员保持着接触，美国为向日本人民提供一切必要援助做好准备。作为密切的盟友，美国和日本是有着深厚的友谊的纽带，将我们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他们深系日本人民。一架日本客机在星期二晚上在东京羽田机场与一架日本海岸警卫队飞机相撞之后起火，失火飞机上的37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是撤离。电视画面显示，飞机降落冲下跑道的时候，一侧突然冒出火焰。当消防队员与大火搏斗的时候，飞机最终在停落来的时候被完全吞没，火焰从窗户和机身当中喷出。这架日本航空公司的空中巴士 A350 喷射客机从北海道北部的新千岁机场起飞之后，刚降落在羽田机场。日本海岸警卫队的发言人证实他们的飞机与客机发生跑道相撞事件。发言人说，飞行员成功逃脱，但是5名机组人员失踪。据报道，这架飞机正在飞往日本西海岸的途中，为星期一致命地震的生还者提供援助。美国海军在星期一宣布，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在为以色列提供保护的几个月的延期海上部署之后，将会返回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和编队舰艇将由美国海军巴丹号两栖攻击舰和它伴随的舰艇、梅萨维德号两栖船澳运输舰和卡特霍尔号船澳登陆舰取代。这3艘军舰一直在红海，过去几日正在向东地中海航行。美国海军驻欧洲第6舰队在声明当中说，福特号航空母舰将会在未来几日内返回美国。以色列最高法院星期一驳回了总理内塔尼亚胡有争议的司法改革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该决定有可能重新打开以色列对哈马斯战争之前的社会裂痕。由于以色列目前专注于加沙战争，一些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曾经被搁置一旁。反对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取消合理性标准的努力，为腐败和不当任命不合格的亲信担任重要职位打开大门。这个法律是以色列司法系统的计划的改革当中的第一项。在哈马斯武装分子在10月7日发动攻击之后，这项的改革是被搁置。以色列在星期一宣布将会减少在加沙地带的士兵的数量，同时对加沙哈马斯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行动，这个是释放出以军在加沙地带的攻势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信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撤走一些士兵预计将会显著减轻经济负担，并且使部队为跟着下来一年内是即将展开的行动积聚力量，因为战斗仍将会持续。据南韩的媒体表示，南韩在野党领袖和前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星期二访问东南港口城市釜山的时候遭到攻击，警方在现场逮捕了袭击者。据报该名男子假扮成为李在明的支持者，在向他要签名的时候拿出一个是20到30厘米的空气挥向李在明的颈部行凶。
被害者是57年生男生 A 氏。
釜山警方的发言人说，涉嫌袭击者是出生于1957年的男子，具体犯罪的情节目前正在调查当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在这一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报道分析中国留学生人数下跌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们会报道在英国获得政治庇护的香港民主派人士郑家朗近日在英国宣布帮助政治庇护申请同路人。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案件在今日恢复审讯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的罪名，在星期二踏入第四日的审讯。黎智英正式就案件答辩，他就否认三项控罪。控方读出了开案陈词去形容黎智英是一名激进政治人物，是案中的主脑，并且提及到多名外国政要和黎智英合作犯案，又说黎智英推动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对北京中央或者香港政府实施制裁。有旁听的市民就说，这件案是赤裸裸剥夺香港人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希望见证香港消逝的自由。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伟云的电话，请他为我们报道黎智英国安审讯的最新情况。汤伟云你好。
任敬阳你好。
是。请你报道黎智英在星期二亲自在庭上答辩的情况。
其实就控辩双方在去年12月18号案件首次开庭的时候已经是争议着是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有没有超过半年的检控时限的。当时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在去年的12月22号就裁定控方是没有超出了半年的检控时限的，但辩方就说打算是基于这个的判决咧，再争议呢个控罪嘅范围，咁法官咧就下令控辩双方咧系呈交书面陈词噶。咁而喺星期二，即系1月2号啱啱开庭嘅时候咧，法官杜丽冰就话咧已经系阅读咗控辩双方嘅书面陈词，但系开庭之前几分钟咧先再收到辩方嘅回复陈词，因此咧案件喺开庭之后咧就随即系押后咗噶，押后咗半个钟头。咁其實咧就經過兩次嘅押後之後咧，杜麗冰咧先至話咧，經過考慮之後咧，認為咧法庭已經係俾咧控辯雙方咧有即係機會，有充分嘅機會去解釋啲嘅理據，最終咧係否決咗咧係辯方要求咧係再次就呢個控罪範圍咧去爭議嘅呢個嘅請求㗎。
係咁啊，法庭外邊係咪仍然有大批市民去輪候呢個旁聽席啦？咁佢哋又對今次案件有咩睇法咧？
是咁輪候旁聽席嘅香港市民吳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已經咧係第四次到法庭旁聽黎智英國安案嘅審訊㗎啦，而且咧打算咧每一日咧都會到法庭旁聽，因為佢覺得咧呢次嘅審訊咧好似係對每一個支持新聞同埋言論自由嘅香港人嘅審訊，佢又批評咧當局係踐踏民主㗎。聽下吳先生嘅講話。
呢個係黎智英第四次。第四次我都很关心黎生，他审他即等于审整个香港人，即很不公平，即将香港已经变成中国的一个城市，将这个 democracy 践踏。
旁听人士认为案件对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有什么影响呢？
是咁，從事醫護行業嘅香港市民蘇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今朝咧七點幾已經係到咗西九龍裁判法院大樓外面去排隊，去輪候旁聽席㗎，因為佢認為咧呢宗案件咧係赤裸裸咁樣剝奪香港人嘅言論同埋新聞自由，佢希望見證香港消逝嘅自由㗎。聽下蘇怡嘅講話。
咁好明顯係赤裸裸咁樣去到剝奪緊一啲自由啦，係啊，言論自由啦、新聞自由啦咁樣。咁呢個係好客觀嘅一個事實嚟嘅，係啦。咁所以就你有份見證喺呢個時間消逝緊嘅自由啦。咁我覺得你係一個見證人咯，所以你有份要去去見到佢嘅過程係點樣演變，成為一個你將來可以複述俾人聽嘅一個 witness 咯，係啦。
嗱，社運人士黃婆婆再次又喺法庭外示威啦，咁佢有啲咩感受咧？
係咁咧，現年67歲嘅社運人士黃婆婆今日咧仍然咧係帶住咧英國國旗咧係即係去到法院外邊嘅示威區示威啦。咁黃婆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表示，今日係黎智英國安案嘅開案陳詞，佢希望到場咧係支持佢噶。
都唔知道應該點樣做到啲乜嘢嘢啊？這個威權係啊，冇辦法啦，係啊，佢要人哋個個跪式跪低曬。咁佢先夠位啊！
2024新一年嘅第一次，
係啊
係
啊，
因為你會即係堅持喺呢個法庭度聽審嘅
咁樣。係啊係啊係啊！2024誓不放棄，誓死不棄。
好，唔該曬湯偉雲嘅。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更詳盡有關呢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在英國的政治庇護申請香港人在無了期等待過程當中最近多了一個佳音，就較早前成功獲批相關身份的前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宣布拔刀相助，推出律師配對計劃，希望能夠幫助有關的申請人提高他們獲批以及上訴駁回被拒的成功機會。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鄭家朗就接受了我們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他承認自己因為相對地個知名度較高，所以咧佢喺獲批機會嘅時候，亦都係較高噶。聽下佢點講。
好坦白講咧，如果係知名人士或者即係起碼自己已經出過嚟公開有報導，有啲公開資料嘅話，係容易好多嘅。咁因為其實佢仲唔需要再核實嘅身份啦，同埋即係本身你已經係有好多嘅公開資料可以揾得到啦，咁所以的確係容易好多嘅。咁所以你會看到就係、是、例如我呢啲案件，其實係大概用咗年半左右就批核咗。
鄭家朗，不過咁樣喎，大多數嘅申請者仲係籍籍無名㗎。咁縱使佢哋有充分嘅證據啊，但係佢哋申請個案仲係咁拖成三年，咁而獲批嘅成功機會都唔係絕對㗎。你擔唔擔憂呢種情況嘅咧？
有啲其實係有報章報導過啦，或者有一啲公開嘅身份啦，即係例如可能係。大學學生會的副主席、外務副主席咁樣，即係或者係有啲係一啲例如失業用基金嘅一啲成員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例子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佢本身suppose 係應該要批出個政治庇護啦，因為佢已經有咁公開嘅身份，同埋同時間你睇翻香港嘅 context 係會即係針對或者追殺呢一啲嘅人，但係即係結果又係即係咁樣處理，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會比較非常一啲公開嘅人，但係同時間就算你有一啲公開嘅 record， 都唔代表佢一定會即係100%就可以consider，或者你100%就安全。
咁鄭家朗咧喺較早前咧就宣布咗會成立呢一個 Stay Safe Project， 去支援政治庇護申請人上訴，藉住計劃咧為申請人配對律師，協助佢哋草擬上庭嘅文件，並邀請得。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前主席夏博義擔任法律支援的。鄭家朗，你的初衷是怎樣的呢？是不是想因為你自己都得到了政治庇護，你也想幫助這些年輕人，特別是這些不出名的申請者呢？
是的，沒錯，因為其實我自己批了政治庇護當然很開心，而我都會很替一些批了政治庇護的手足開心，但是現實上就是有很多都是即是不是說很多，即是有不少都是批政治庇護的，而他們 面對的情況是怎樣，其實我都難以想像的，亦都明白他們的情況。因為你想想，已經等了三年，原本以為有個結果批核就可以繼續 settle 生活。
啊，其實你怎樣看英國政府去處理這些難民政治申請的個案的呢？他們是不是越拖得久，其實對社會本身都是不太好的呢？
間你會覺得就是 feel isolated from 個社會，所以會有很多這些問題的產生的。個問題是因為沒有及早去批核，又或者是沒有一個很有效率的處理這些政治庇護者的制度，令到這些政治庇護者要乾等一段時間，而沒辦法貢獻他的勞動力，在個社會裡面不得志。
最後呢，鄭家朗說到現在今次拿到這個政治庇護申請的資格之後呢，他會繼續在英國正面地生活下去的，聽下他怎麼
說呢。但是為什麼我經常都會強調好好過活呢？就是因為其實我覺得要提，即要有一種很悲劇的感覺，又或者是一種很淒涼的感覺，其實又是政府很想去帶到的一樣東西，就是告訴大家聽，其實現在外面的人生活得很差的，什麼的，這些人就雞飛狗走啦，就是這些這樣的狀態。其實我覺得他告訴大家聽，我們贏了自己的人生，就是說可以去即在不同的地方都好，仍然可以好好地過活的話。
好了，有關這一次的採訪的全部的內容呢，你們可以登錄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但現在這個數字就略為下跌。美國之音記者李毅林就介紹了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學習人數下跌的原因，以及中國學生細說他們在美國留學的情形。對於中國留學生肖恩詹來說，在美國的生活有很多驚喜，例如說中國菜。
A lot of the food I haven't and never seen them in China, and people are loving them here.
李明姓詹的中國留學生說，很多食物他在中國從未見過，而在這裡的美國人就很喜歡他們，就好像是幸運餅乾。肖恩詹是近30萬名在美國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之一。斯洛沃嚴過去曾經是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現在正在幫助其他國際學生申請美國學校。他說這個數字下跌主要原因是出於安全上的考慮。
Students, parents are very worried about negative elements of America.
據美國教育無國界組織的創辦人斯洛沃嚴說，學生家長非常擔心美國的負面因素，首先是校園槍擊事件，第二就是街道安全，因為曾經發生過很多搶劫事件和很多槍械暴力。對部分學生的另一項挑戰就是美國對中國竊取知識產權和技術的擔心，導致前往美國學習變得較為困難。美國目前繼續遵循特朗普時代的政策，禁止某些與中國解放軍有關的中國大學的學生到美國學習。
The visa issue has been major difficulties for students to come.
美國教育無國界組織創辦人嚴先生說，簽證問題一直是學生到美國的主要困難，特別是對於具有一定科學和高科技背景學生來說，他們來到這裡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而美國政府認為這些敏感的高科技領域應該受到保護，以免受到任何其他國家的干涉。包括肖恩詹在內的中國留學生就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在獲得美國簽證的時候並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Are doing like quantum physics or some really sensitive majors? Yeah, that's a big problem. But for me, I'm just like a normal econ kid.
李明姓詹的中國留學生說，如果你是研究量子物理學或者一些非常敏感的專業，是的，這是一個大問題，但對他來說，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經濟學學生。加州大學何賓分校教授林培瑞說，部分學生確實擔心自己在美國所講的說話，因為部分學生社團和中國當地的領事館是保持密切聯絡。
The students come in feeling that they are being monitored and watched through that mechanism on campus.
這名亦是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的林培瑞說， 学生入学之后感觉他们会受到校园内的中共机制的监视。当任何敏感话题出现的时候，中国大陆学生就会闭嘴不讲说话。林培瑞教授说，部分学生会进行自我审查，因为他们担心在中国会产生影响。
The students shut up not because they think other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class are spies. The point is they don't know whether the other students in the class are going to report them.
林培瑞说，学生沉默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班上的其他中国学生是间谍，而重要的就是他们不知道班上的其他学生会不会举报他们。虽然是这样，在美国读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仍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的。美国教育无国界组织创办人严先生说，对于中国的父母就有以下建议。
If we want to get the best education and career opportunity, US is number one.
严先生说，如果我们想获得最好的教育和任职机会，美国是第一选择。而肖恩詹将会继续在美国学习，以获得商业分析硕士的学位，为他的职业生涯打开更多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在美国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校园里面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一场文化风暴正在酝酿当中，因为北京当局企图在当地强制推行有关民族同化的政策，尤其是有系统地从公共空间和历史叙述当中抹去成吉思汗这名800年前蒙古帝国的创始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南德·图穆尔托古在乌兰帕托的报道。
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曾经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并且被他的后人尊为中国元朝的太祖皇帝。无论成吉思汗在世界各地的形象是怎样，他作为蒙古人种族群体的象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任何地方的蒙古人的眼里，他都永远是一位为子民带来统一和繁荣的统治者。根据南蒙古人权资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今年首早的时候是表示，中国在内蒙全面禁止使用蒙古语，蒙古国人对中国当局抹杀蒙古文化的企图感到沮丧。大学生乌兰不力格苏克巴托在得知发生在鄂尔多斯的事情之后，就对美国之音说，好难相信在21世纪还有地方是限制你的言论自由。北京当局对内蒙的蒙古族人进行压制，而没有引起蒙古国人的广泛的关注，这个还是头一次。蒙古人懂得对于改善内蒙古的状况，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在乌兰巴托的苏克巴托广场参加抗议活动的巴亚拉对美国之音说，他将会永远支持蒙古人，因为他们是他们的同胞，但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够在精神上是支持他们。全球新牧民援助基金会的主管和创始人拜安巴对美国之音说，大学生巴德拉克扎亚蒙克扎亚说，他和金巴托拜安巴是心有同感。蒙克扎亚在成吉思汗雕像前对美国之音说，南蒙古人似乎比他们更好地保留了蒙古文化，他们比他们更加尊重蒙古文化。他们的伏特加的酒瓶上面有成吉思汗的画像，他们就将酒樽订入垃圾箱，而那边的人是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最近几年来，一些蒙古国人都开始试图举行类似的传统宗教仪式和纪念成吉思汗的活动。拜安巴预测说，在今后肯特省，即是成吉思汗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将不可避免地会举行某种的仪式。他说，在上个世纪几乎每个人都重新接受了藏传佛教，因此他们正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对很多的蒙古国人来说，成吉思汗也是宗教人物，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现在抹杀成吉思汗就好像和1990年之前共产党抹杀藏传佛教是一样的。当谈到在内蒙的蒙古族人受到打压的时候，蒙古国人会不会薪火相传，举行好像和鄂尔多斯一样的纪念成吉思汗的仪式和活动的时候，信奉佛教的巴桑教夫就说，可能性不大，因为蒙古总是处于各种外部因素影响之下，很难自行其事。
他说对他来讲，内蒙古是另一个独立国家，但是中国在那里有影响力，他们也都不例外，他们也都容易受到外部势力影响。对他们蒙古人来讲，以正确的方式采行这种仪式似乎是不可行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南德图木尔托古在乌兰巴托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号星期二，以下是新闻提要。日本能登半岛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0人。日本一架客机在羽田机场降落的时候和警卫队飞机相撞之后起火。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否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控罪，控方开案陈词指他联同多国政要推动制裁。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在法庭外采访了部分轮候进入法庭听审的市民，听他们的心声。
明显是赤裸裸咁样去到剥夺紧一啲自由啦，系啊，言论自由啦，新闻自由啦咁样，咁呢个系好客观嘅一个事实嚟嘅。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也请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针对香港民主派嘅媒体创办人黎智英嘅审判，星期二持续进行，佢被控违反国家安全法。控方描述了他们所谓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勾结的细节。在审判当中，黎智英拒不认罪。根据中国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等罪名。指控依据包括黎智英呼吁对香港和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在每项的指控被宣读的时候，黎智英就三次表达不认罪。他坐在法庭内被警卫围绕，显得很平静，而法庭上就是逼满了支持者和外国的外交官。76岁的黎智英是现已经停刊的亲民主报纸《苹果日报》的创办人，亦都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最著名的批评者之一，包括美国、英国和欧盟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都是密切地关注这场的审判。审判被视为可能引发外交紧张的焦点，亦都是中国自从2020年对香港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司法独立和自由的关键考验。自从黎智英被捕以来历时三年的漫长法律程序之后，控方首次在法庭上展述了案件的关键细节，包括黎智英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会面，其中有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和美国退役四星上将、前美国陆军副参谋长基恩等人。控方声称这些是他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证据。控方的代表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对三名的高等法院的法官说，黎智英是激进政治人物，与他人共谋目的在于制造仇恨和煽动反对香港和中国当局。在法庭上展示的一张的图表当中，黎智英的照片与特朗普、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和前国务卿蓬佩奥的照片一起显示，其他包括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一些台湾人士的照片亦都同样被展示出来。周天恒说，黎智英假借争取民主自由，自从2019年6月以来一直要求外国，特别是美国制裁中港官员。2020年6月在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华盛顿对香港和中国官员实施了多轮的制裁，其中包括香港特首李家超。此外，黎智英被指控与多家公司和与苹果日报有联系的六名前高管，包括美国公民马克西蒙，合谋制作煽动性出版物并与外国势力勾结。控方点名参与共谋的其他人物包括香港活动人士、揽炒吧刘祖迪、金融家兼活动人士布劳德，以及英国维权人士、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等人。
美国和英国都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并且说对他的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日本西部在星期一下午发生的强烈浅层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48人死亡。共同社报道说，一场震度是日本标准7级的地震，是从北海道至到是九州的广大地区都有震感，其中石川县受灾最严重。日本气象厅将地震命名为令和六年能登半岛地震，这个地震是逆断层形，是推测规模是瑞士 7.6 级。几十栋的房屋和建筑被夷为平地，亦有很多的人是被困在废墟当中，道路被撕裂，至少一个地区的机场的跑道是出现裂缝，紧急救援官员难以是评估损失的情况。约1000名的日本自卫队成员被派往灾区支援。石川县轮岛市的旅游景点轮岛早市周围发生大规模火灾，约200栋的建筑物被烧毁，30000多户家庭仍然断电。日本气象厅警告说，未来几日地区可能是发生强烈的余震。日本媒体的画面显示，在一个起火的住宅区，有人在街上奔跑，周围弥漫着红色的烟雾。地震震央在石川县，在第一次地震之后的几个钟头之内，发生了20次以上的余震，其中多次余震的震度至少是里氏5级。日本西部海岸星期一下午发生大地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说，至少有6栋住宅被地震损坏，有人困在里面。他说石川县轮岛市发生一宗的火灾，还有30000多户的人家是断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
政府としては地震後直ちに災害対策室これを立ち上げまして、私の方から以下3点指示を出しております。
他说政府立即成立地震灾难应对办公室，他提出三项要求，第一是准备向民众传递有关海啸和疏散的信息，第二是尽快了解形势和受损的情况，第三是政府应该与当地政府合作，在应对灾难的时候将保护人民生命当作重点。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做好了提供一切必要援助的准备。拜登在声明当中说，他与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为受到可怕地震影响日本人民而祷告。他说他的政府与日本官员保持着接触，美国为向日本人民提供一切必要援助做好准备。作为密切的盟友，美国和日本是有着深厚的友谊的纽带，将我们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他们深系日本人民。一架日本客机在星期二晚上在东京羽田机场与一架日本海岸警卫队飞机相撞之后起火，失火飞机上的37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是撤离。电视画面显示，飞机降落冲下跑道的时候，一侧突然冒出火焰。当消防队员与大火搏斗的时候，飞机最终在停落来的时候被完全吞没，火焰从窗户和机身当中喷出。这架日本航空公司的空中巴士 A350 喷射客机从北海道北部的新千岁机场起飞之后，刚降落在羽田机场。日本海岸警卫队的发言人证实他们的飞机与客机发生跑道相撞事件。发言人说，飞行员成功逃脱，但是5名机组人员失踪。据报道，这架飞机正在飞往日本西海岸的途中，为星期一致命地震的生还者提供援助。美国海军在星期一宣布，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在为以色列提供保护的几个月的延期海上部署之后，将会返回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和编队舰艇将由美国海军巴丹号两栖攻击舰和它伴随的舰艇梅萨维德号两栖船澳运输舰和卡特霍尔号船澳登陆舰取代。这三艘军舰一直在红海，过去几日正在向东地中海航行。美国海军驻欧洲第六舰队在声明当中说，福特号航空母舰将会在未来几日内返回美国。以色列最高法院星期一驳回了总理内塔尼亚胡有争议的司法改革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该决定有可能重新打开以色列对哈马斯战争之前的社会裂痕。由于以色列目前专注于加沙战争，一些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曾经被搁置一旁。反对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取消合理性标准的努力，为腐败和不当任命不合格的亲信担任重要职位打开大门。这个法律是以色列司法系统的计划的改革当中的第一项。在哈马斯武装分子在10月7日发动攻击之后，这项的改革是被搁置。 以色列在星期一宣布将会减少在加沙地带的士兵的数量，同时对加沙哈马斯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行动，这个是释放出以军在加沙地带的攻势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信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撤走一些士兵预计将会显著减轻经济负担，并且使部队为跟住下来一年内是即将展开的行动积聚力量，因为战斗仍将会持续。据南韩的媒体表示，南韩在野党领袖和前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星期二访问东南港口城市釜山的时候遭到攻击，警方在现场逮捕了袭击者。据报该名男子假扮成为李在明的支持者，在向他要签名的时候拿出一个是20到30厘米的空气挥向李在明的颈部行凶。
被害者的身份为57年生男生 A 氏。
釜山警方的发言人说，涉嫌袭击者是出生于1957年的男子，具体犯罪的情节目前正在调查当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在这一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报道分析中国留学生人数下跌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们会报道在英国获得政治庇护的香港民主派人士郑家朗近日在英国宣布帮助政治庇护申请和路人。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案件在今日恢复审讯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的罪名，在星期二踏入第四日的审讯。黎智英正式就案件答辩，他就否认三项控罪。控方读出了开案陈词，去形容黎智英是一名激进政治人物，是案中的主脑，并且提及到多名外国政要和黎智英合作犯案，又说黎智英推动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政府对北京中央或者香港政府实施制裁。有旁听的市民就说，这件案是赤裸裸剥夺香港人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希望见证香港消逝的自由。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为我们报道黎智英国安审讯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任敬阳你好。
是。请你报道黎智英在星期二亲自在庭上答辩的情况。
其实呢就控辩双方呢在去年12月18号案件首次开庭的时候呢已经是争议紧呢是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呢有没有超过半年的检控时限的。咁当时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在去年的12月22号就裁定呢控方是没有超出了半年的检控时限的。但辩方就说呢打算呢是基于这个的判决咧，再争议呢个控罪嘅范围，咁法官咧就下令控辩双方咧系呈交书面陈词噶。咁而喺星期二，即系1月2号啱啱开庭嘅时候咧，法官杜丽冰就话咧已经系阅读咗控辩双方嘅书面陈词，但系开庭之前几分钟咧先再收到辩方嘅回复陈词，因此咧案件喺开庭之后咧就随即系押后咗噶，押后咗半个钟头。咁其实咧就经过两次嘅押后之后咧，杜丽冰咧先至话咧，经过考虑之后咧，认为咧法庭已经系俾咧控辩双方咧有即系机会，有充分嘅机会去解释啲嘅理据，最终咧系否决咗咧系辩方要求咧系再次就呢个控罪范围咧去争议嘅呢个嘅请求噶。
系咁啊，法庭外边系咪仍然有大批市民去轮候呢个旁听席啊？咁佢哋又对今次案件有咩睇法咧？
系咁轮候旁听席嘅香港市民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已经咧系第四次到法庭旁听黎智英国安案嘅审讯噶啦，而且咧打算咧每一日咧都会到法庭旁听，因为佢觉得咧呢次嘅审讯咧好似系对每一个支持新闻同埋言论自由嘅香港人嘅审讯，佢又批评咧当局系践踏民主噶。听下吴先生嘅讲话。
呢个系黎智英第四次。第四次我都好关心阿黎生咯，佢审佢即系等于审成个香港人咯，即系好唔公平咯。而即系将香港已经变成中国嘅一个城市咯，将呢个 democracy 践踏。
咁旁听人士认为案件对香港嘅新闻同言论自由啲咩影响咧？
是咁，從事醫護行業嘅香港市民蘇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今朝咧七點幾已經係到咗西九龍裁判法院大樓外面去排隊，去輪候旁聽席噶，因為佢認為咧呢宗案件咧係赤裸裸咁樣剝奪香港人嘅言論同埋新聞自由，佢希望見證香港消逝嘅自由噶。聽下蘇怡嘅講話。
咁好明顯係赤裸裸咁樣去到剝奪緊一啲自由啦，係啊，言論自由啦、新聞自由啦咁樣。咁呢個係。好客觀的一個事實嚟嘅，係所以就、你有份見證喺呢個時間消逝緊嘅自由啦。咁我覺得你係一個見證人咯，所以你有份要去去見到佢嘅過程係點樣演變，成為一個你將來可以複述俾人聽嘅一個 witness 咯。
嗱，社運人士黃婆婆再次又喺法庭外示威啦，咁佢有啲咩感受呢？
系咁咧，现年67岁嘅社运人士黄婆婆，今日咧仍然咧系带住咧英国国旗咧，系即系去到法院外边嘅示威区示威啦。咁黄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就表示，今日系黎智英国安案嘅开案陈词，佢希望到场咧系支持佢噶。
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到啲乜嘢嘢啊？呢个威权系啊，冇办法啦，系啊，佢要人哋个跪低晒。咁佢先夠威啊！
2024新一年嘅第一次，
係啊係啊，
你會即係堅持喺呢個法庭度聽審
啊？係啊係啊係啊！2024誓不放棄，誓死不棄。
好，唔該曬湯偉雲嘅。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更詳盡有關呢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在英国的政治庇护申请香港人在无了期等待过程当中最近多了一个佳音，就是较早前成功获批相关身份的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宣布拔刀相助推出律师配对计划，希望能够帮助有关的申请人提高他们获批以及上诉驳回被拒的成功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郑家朗就接受了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他承認自己因為相對地個知名度較高，所以咧佢喺獲批機會嘅時候，亦都係較高噶。聽下佢點講。
好坦白講咧，如果係知名人士或者即係起碼自己已經出過嚟公開有報導、有啲公開資料嘅話，係容易好多嘅。咁因為其實佢仲唔需要再核實嘅身份啦，同埋即係本身你已經係有好多嘅公開資料可以揾得到啦，咁所以的確係容易好多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是、即例如我呢啲案件，其實係大概用咗年半左右就批核咗。
鄭家朗啊，不過咁樣大多數申請者仲係籍籍無名㗎。咁縱使佢哋有充分嘅證據啊，但係佢哋申請個案仲係咁拖成三年，咁而獲批嘅成功機會都唔係絕對㗎。你擔唔擔憂呢種情況嘅咧？
有啲其實係有報章報導過啦，或者有一啲公開嘅身份啦，即例如可能係。大學學生會的副主席、外務副主席咁樣，即係或者係有啲係一啲例如失業用基金嘅一啲成員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例子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佢本身suppose 係應該要批出個政治庇護啦，因為佢已經有咁公開嘅身份，同埋同時間你睇翻香港嘅 context 係會即係針對或者追殺呢一啲嘅人，但係即係結果又係即係咁樣處理，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是會比較非常一啲公開嘅人，但係同時間，就算你有一啲公開嘅 record， 都唔代表佢一定會即係 100% 就可以抗資格，或者你 100% 就安全。
咁啊，鄭家朗咧喺較早前咧就宣布咗會成立呢一個 Safe Safe Project， 去支援政治庇護申請人上訴，藉住計劃咧為申請人配對律師，協助佢哋草擬上庭嘅文件，並邀請得香港大律師公會嘅前主席夏博義擔任法律支援噶。阿鄭家朗，你嘅初衷係點樣嘅咧？係咪想因為你自己都得到咗政治庇護啦，你都想幫翻呢啲年輕人，特別係呢啲唔出名嘅申請者咧？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我自己批咗政治庇護，當然好開心啦。而我都會好戥一啲批咗政治庇護嘅手足開心啦。但係現實上面就係有好多都係即係唔係話好多啦，即係有唔少都係唔批政治庇護嘅，而佢哋。面對的情況是怎樣，其實我都難以想像的，也都明白他們的情況。因為你想想已經等了三年，原本以為有個結果批核就可以繼續 settle 生活。
其實你怎樣看英國政府去處理這些難民政治申請的個案的呢？他們是不是越拖得久，其實對社會本身都是不太好的呢？
現在你會覺得就是 feel isolated from 個社會，所以會有很多這些問題產生的。個問題是因為沒有及早去批核，又或者係冇一個好有效率嘅處理呢啲政治庇護者嘅制度，令到呢啲政治庇護者要降等係一段時間，而冇辦法貢獻佢嘅勞動力喺個社會入面不得志。
最後咧，鄭家朗講到而家今次攞到呢個政治庇護申請嘅資格之後咧，佢會繼續喺英國正面地生活落去噶。聽下佢點講啊？
咁但係點解我成日都會強調好好過活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我覺得要提，即要有一種好悲劇嘅感覺，又或者係一種好淒涼嘅感覺，其實又係政府好想去帶到一樣嘢嚟嘅，即係話俾大家聽啊。其實而家外面啲人生活得好差嘅乜嘢嘅啊，呢啲人咧就雞飛狗走啦咁樣，即係呢啲咁嘅狀態。其實我覺得佢話俾大家聽，我哋贏咗自己嘅人生啊，即係可以去即係喺唔同嘅地方都好，仍然可以。好好地過活嘅話，
好啦，有關呢一次嘅採訪嘅全部嘅內容咧，你哋可以登錄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 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但現在這個數字就略為下跌。美國之音記者李毅林就介紹了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學習人數下跌的原因，以及中國學生細說他們在美國留學的情形。對於中國留學生肖恩詹來說，在美國的生活有很多驚喜，例如說中國菜。
A lot of the food I haven't and never seen them in China, and people are loving them here.
李明姓詹的中國留學生說，很多食物他在中國從未見過，而在這裡的美國人就很喜歡他們，就好像是幸運餅乾。肖恩詹是近30萬名在美國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之一。斯洛沃嚴過去曾經是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現在正在幫助其他國際學生申請美國學校。他說這個數字下跌主要原因是出於安全上的考慮。
Students, parents are very worried about negative elements of America.
據美國教育無國界組織的創辦人斯洛沃嚴說，學生家長非常擔心美國的負面因素，首先是校園槍擊事件，第二就是街道安全，因為曾經發生過很多搶劫事件和很多槍械暴力。對部分學生的另一項挑戰就是美國對中國竊取知識產權和技術的擔心，導致前往美國學習變得較為困難。美國目前繼續遵循特朗普時代的政策，禁止某些與中國解放軍有關的中國大學的學生到美國學習。
The visa issue has been major difficulties for students to come.
美國教育無國界組織創辦人嚴先生說，簽證問題一直是學生到美國的主要困難，特別是對於具有一定科學和高科技背景學生來說，他們來到這裡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而美國政府認為這些敏感的高科技領域應該受到保護，以免受到任何其他國家的干涉。包括肖恩詹在內的中國留學生就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在獲得美國簽證的時候並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Are doing like quantum physics or some really sensitive majors. Yeah, that's a big problem. But for me, I'm just like a normal econ kid.
呢名姓詹嘅中國留學生話：如果你係研究量子物理學或者一啲非常敏感嘅專業，唔係嘅，呢個係一個大嘅問題。但係對佢嚟講，佢只係一個普通嘅經濟學學生。加州大學何賓分校教授林培瑞話：部分學生確實擔心自己喺美國所講嘅説話，因為部分學生社團同中國當地嘅領事館係保持密切聯絡。
The students come in feeling that they are being monitored and watched through that mechanism. On campus，
呢名亦係普林斯顿大學榮譽教授嘅林培瑞話：學生入學之後，感覺佢哋會受到校園內嘅中共機制嘅監視。咁當任何敏感話題出現嘅時候咧，中國大陸學生就會閉嘴唔講説話。林培瑞教授話：部分學生會進行自我審查，因為佢哋擔心喺中國會產生影響。
The students shut up not because they think other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class are spies. The point is they don't know whether the other students in the class are going to report them.
林培瑞话学生沉默并唔系因为佢哋认为班上嘅其他中国学生系间谍，而重要嘅就系佢哋唔知道班上嘅其他学生会唔会举报佢哋。咁虽然系咁，喺美国读大学嘅中国留学生仍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噶。咁美国教育无国界组织创办人严先生话：，对于中国嘅父母咧，就有以下建议。
If we want to get the best education and career opportunity, U.S. is the number one。
严先生话：，如果我哋想获得最好嘅教育同埋任职机会咧，美国系第一选择。而肖恩詹咧将会继续喺美国学习，以获得商业分析硕士嘅学位，为佢嘅职业生涯打开更多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在美国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校园里面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一场文化风暴正在酝酿当中。因为北京当局企图在当地强制推行有关民族同化的政策，尤其是有系统地从公共空间和历史叙述当中抹去成吉思汗这一名800年前蒙古帝国的创始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南德图木尔托古在乌兰帕托的报道。
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曾经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并且被他的后人尊为中国元朝的太祖皇帝。无论成吉思汗在世界各地的形象是怎样，他作为蒙古人种族群体的象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任何地方的蒙古人的眼里，他都永远是一位为子民带来统一和繁荣的统治者。根据南蒙古人权资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今年首早的时候是表示，中国在内蒙全面禁止使用蒙古语，蒙古国人对中国当局抹杀蒙古文化的企图感到沮丧。大学生乌兰不力格苏克巴托在得知发生在鄂尔多斯的事情之后，就对美国之音说，好难相信在21世纪仲有地方是限制你的言论自由。北京当局对内蒙的蒙古族人进行压制，而没有引起蒙古国人的广泛的关注，这个还是头一次。蒙古人懂得对于改善内蒙古的状况，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在乌兰巴托的苏克巴托广场参加抗议活动的巴亚拉对美国之音说，他将会永远支持蒙古人，因为他们是他们的同胞，但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够在精神上是支持他们。全球新牧民援助基金会的主管和创始人拜安巴对美国之音说，大学生巴德拉克扎亚蒙克扎亚说，他和金巴托拜安巴是心有同感。蒙克扎亚在成吉思汗雕像前对美国之音说，南蒙古人似乎比他们更好地保留了蒙古文化，他们比他们更加尊重蒙古文化。他们的伏特加的酒瓶上面有成吉思汗的画像，他们就将酒樽扔入垃圾箱，而那边的人是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最近几年来，一些蒙古国人都开始试图举行类似的传统宗教仪式和纪念成吉思汗的活动。 拜安巴预测话，喺今后肯特省，即系成吉思汗出生同埋成长嘅地方，将不可避免咁会举行某种嘅仪式。他说在上个世纪几乎每个人都重新接受了藏传佛教，因此他们正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对很多的蒙古国人来讲，成吉思汗也是宗教人物，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现在抹杀成吉思汗就好像跟1990年之前共产党抹杀藏传佛教是一样的。当谈到在内蒙的蒙古族人受到打压的时候，蒙古国人会不会薪火相传举行好像跟鄂尔多斯一样的纪念成吉思汗的仪式和活动的时候，信奉佛教的巴桑教夫就说可能性不大，因为蒙古总是处于各种外部因素影响之下，很难自行其事。他说对他来说，内蒙古是另一个独立国家，但是中国在那里有影响力，他们也不例外，他们也容易受到外部势力影响，对他们蒙古人来说，以正确的方式采行这种仪式似乎是不可行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南德·图木尔托古在乌兰巴托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